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与改变观念的体会》，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8日。我是2020年11月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2022年，我来到美国继续读硕士学位。下面我交流一下自己背法和修炼的体会。第一部分，精进与背法。我得法修炼后，一直都在学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虽然同修们都说背法好，但我没有悟到，就使得自己在得法后时间非常充裕的2020年和2021年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都处于不够精进的状态。比如每天睡8-9个小时，即使睡得浑身酸痛，根本不想睡这么多也起不来，难以做到凌晨3:20起来参加全球晨练，时间利用效率很低，做事慢，执着很多，自己控制不了，有些甚至也意识不到。2022年我到了美国后，每天还是处于一种不够好的状态，表面上看是进入了新的环境，特别是美国人比大陆人的英语语速说得快多了，导致开始上课常常听不懂，作业完成得很费时费力，没空预习，形成恶性循环。但我知道，实际上是我的修炼状态会反映到生活中来，修炼人不应该做不好，这样的状态是修炼不精进的缘故。这时，我萌生了背法的想法，我想如果背法还解决不了我现在的状况，就没有什么能救我的了。我在明慧网上用关键字背法来搜索，阅读了大量同修背法的交流文章。同修说，如果能融于法中，就能利用好时间。我还看到有同修说，被非法劳教的一年半时间里，就已经能把转法轮每一页每一段共9讲都能背下来，还背了200遍。我意识到自己和1999年720以前的老大法弟子相差太大了，精进程度也太低了。于是我开始默写转法轮。神奇的是，即使我思想业很重，1个小时只能背下来一段师父的法，但是大法也给我展现了更深的内涵。首先，我终于能突破人的观念，认为青年人每天得睡7.5个小时。背法的第一天晚上，我背了1个小时，想着不求任何结果，背下来多少都行，就是同化大法。当晚，我梦见自己在一个阴暗的大教室里，硕士同学给大家讲圣经等基督教的理念，我不想听，走出教室，就看到一个美妙闪烁的车轮大小的光圈在走廊上转动。梦里我想，这是不是法轮啊？然后我就醒了，发现此时比我定的3点多的晨练闹钟还要早，我就自然醒了。背法的第二天晚上，我梦到一些常人事， 然后在梦里忽然想到释迦牟尼佛的一些事迹，随即我立刻就醒来了，发现正是晨练的时间。虽然我没有看圣经和佛教经书，但我想可能是师父提醒我注意不二法门的问题，因为之前我常常喜欢跟人讲法轮大法像当年的耶稣和释迦牟尼佛传的法一样，都是正的佛法，但我现在意识到自己是有隐约怕人不信大法好，而只信基督教佛教是正的才这样讲的心理。感谢师父把我从这危险的边缘拉回来，我要增强对大法的正信，相信只要正念足，讲法轮大法好，别人一定能听进去并认同。近期我发现只要每天背足够多的法，加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在学校就很有效率，听课能做到预习了，也都能听懂了。最近我的四门课作业都拿到了 A 甚至满分。为了早上能起来，我睡前也会背一些法，加强主意识和正念。同时我提醒自己，一，记住师父说的，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一天工作下来好像没有事儿一样。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二，早上不要起来后又再躺下或趴一会儿，那是求安逸的心，而不精进是对众生的犯罪。这样认识到以后，我每天起床就很容易。一想到背法，荣誉法中的身心美好和快乐，这种生命本源的向往就让我很想起床，而且睡前有意加强主意识，就使得刚醒来的那一念是清醒的，不容易迷迷糊糊的就关掉了闹钟。结果我终于开始能常常做到每天只睡五个小时，希望能和同修一起抓紧时间救度众生，共同精进直至圆满。分享我的背法经历，是希望还没背法的同修一定也试试背法，真的真的很能真正的促进精进。也希望和我之前一样晨练困难的同修能加强背法，珍惜师尊用巨大承受换来的宝贵时间。我在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后，破除了自己不忘背过的法才算把法背下来的观念，我悟到在圆满之前遗忘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有没修好的这部分，我们可以抽空就背法，比如有半个小时的空闲就背三五句法，保证每次背的法能顺下来，背几遍都不错，不漏字，就继续背，别求多。在没时间学法的通勤时间，比如坐地铁、公交车，就在头脑中温习刚刚背下来的法，平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默写法，考虑到默写的纸张不好放置，可以采取用作真相的电脑打字来默写的方法，这样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都容易想起这件事不是偶然的，是修炼路上安排好的，从而保持修炼状态，不混同于常人的把事情做坏。第二部分，修炼的体会。我看了很多同修交流的关于思的文章，我认为当我们不符合法的时候，是一些不好的观念污染了我们，但那并不是我们自己。比如以前打坐的时候，我不想坚持到一小时，但现在每当盘腿剧烈疼痛的时候，我就改变观念，不是我在疼痛，是大量的业力在转变成白色物质时反映到我身上的感受，我真为他们的转变而高兴，这样坚持打坐一个小时就变得很容易。每当头脑中冒出不好的自私的思想的时候，我转变了想法，不再把它当成自己。我认为旧势力在人间安排邪恶绑架大法弟子进劳教所监狱，是干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做三件事的一种表现。而大法弟子头脑中有不正确的观念和想法的时候，是宇宙中不好物质和生命对我们干扰的另一种隐秘的表现。 如果我们把这些当成自己，不断地去执着心，其实就是默认为我们就是不好的。但如果把这些当作是干扰，认为我们生命的本质已然是在新宇宙中无私无我的状态，同时坚持学法入心的话，这些不正的东西就像浮尘一样能被一扫而空。我觉得这种悟法对自己做三件事很有帮助，而且也不再容易出现怨恨、看不上别人等等的心理，也更容易升起慈悲心。因为我知道了遇到的每个人的本质都是很好的生命，只是被很多观念污染了本来纯洁的思想。因此我也意识到转变观念实在太重要了。2020年下旬，我很想进几个国际顶级的投行工作，因为在国内的几所学校的经管学院里，学生们都认为某些公司是最好的。很多学生大一就开始为去这种地方做准备，这其实就是常人的观念潜移默化地污染了我和很多学生。但我越努力地为这种工作做准备，身体状况越糟糕。去国内投行实习之后，我胖了10斤，准备面试时记忆力也下降得特别厉害，自己刚写完的100字的英文段落都背不下来，每天头脑中都有很浑浊的一团东西，阻碍着我学习和思考。现在我想，那就是一些不好的观念造成的，比如能进这种即使是顶级名校学生也难以进去的公司，赚的钱就越多，这人就越优秀，用这种虚荣的观念来衡量好与坏，必然会在头脑里产生很多的思想业。甚至在我走入修炼之后，还有意无意地想去好公司，想在同学中显示自己成绩好、实习好、能力强，也许并没有很强。我直到最近几天才明白师父说的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转法轮。所以我转变了判断好坏的观念，名利心、显示心等就会淡化，就明白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走入修炼的我，思想业少了很多，现在记忆力也恢复了正常，甚至变得很好。分享这个经历也是想提醒同修，特别是年轻同修，即使我们在常人的事情中有点成绩，也可能全是由于轮回中积了点德造成的。如果师父不在生生世世中看着我们不造大业，我们就没有机会在此生获得好的东西。而且我们修炼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一旦考虑常人中的利益，想去追求什么前途，就偏离了法，可能后续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就浪费了时间，耽误了救度众生。师父在新经文，尤其是在早期的各地讲法中，提到了很多关于宇宙的概念，我看得很费力，但我悟到师父讲法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能听到这部分讲法，是因为师父要把我们的微观身体拓展到那么大的宇宙范围中去。这样想之后，我对这部分讲法就更爱看了。第三部分，神奇的经历。平时我和常人同学朋友交往时，看到很多常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烦恼，但我走入大法修炼将近3年以来，尤其是背法之后，我的心越来越平静，甚至升起喜乐，了悟同化法的生命是多么的祥和快乐。同时我知道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去年年底，我去老家给父亲这边的亲戚们劝三退和弘法那段时间，突然开始发烧，嗓子也整个哑得说不出话来。因为我母亲720前就修炼了，我从小虽然不怎么学法，但不知怎么就觉得自己是大法弟子，师父也一直保护着我，因此我从小到大基本都不生病，发烧的次数可能都超不过10次。现在想想，那时候回老家应该是因为我住在亲戚家里，心总是很乱，学法静不下来，可 可能旧势力就钻了这个空子，阻碍我救人。但我当时不懂发正念，一味地熬着，因为我的嗓子哑掉了，我就鼓励母亲去给亲戚们讲真相，而我自己连续两三天的夜里总是烧得睡不着，时不时的要去吐掉喉咙里泛出来的发绿的痰。一天早晨四五点，我醒来时看到亲戚家的空调上出现了一朵五瓣的莲花，而且像简笔画一样是空心的，只有发光的线条勾勒出莲花的边缘。白天我问父母，这空调是不是哪个莲花牌的，因为上面显示一朵莲花，但他们都说不是。白天那空调开着的时候也再没有显示过莲花。现在我才知道，那时可能是师父在鼓励我忍受痛苦，消掉病业。2022年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母亲鼓励我给师父画一幅画，庆祝这个美好的日子。于是我画了一个20岁出头的仙女，象征妈妈，和三五岁的仙女，象征我自己，捧着很大的花束和大果篮。我打算发到明慧网上。这时我看到同修们都写了很多要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等等的话作为祝福语。我也不甘落后，复制了很多同修的话，删改成为一大段不重复的话，和我的话放在一起传到了明慧网上。当晚我做梦，梦到自己提着一瓶茅台和一位女同学，她提着一瓶五粮液去给我初中姓李的数学老师送礼。梦里我巴拉巴拉地说了一堆套话，李老师也不打断我。等我说完，老师慈祥地笑眯眯地对我说，我怎么感觉你的话有点假啊。醒来后我跟母亲说了这个梦，母亲高兴又激动地说，师父收到了。我心想，师父是在点化我这个党文化造成的毛病，说话言不由衷，没有全然发自内心。以前我当常人时根本从不觉得这样说话有什么问题，现在做了这个梦才知道不能这样。到美国后，在开学前的社交活动上，我给三位中国同学讲了大法是好的、共产党很坏等一些简单的真相。活动结束后，我走出大楼，就收到来自我在大陆居住城市的一个座机电话，告诉我说，通知你，你已经被拒绝入境中国了。当时我吓了一跳，信以为真，回去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很多留学生也收到过这种诈骗电话，他们在网上说公安、出入境这种机构不会电话办案的，我才放下心来。给同学讲完真相的第二天，我就开始连续发烧，难受了四五天。开始的两三天吃东西也没有味觉了，但我认为自己是大法弟子，不可能得中共病毒，就一直挺着。后来撑不住了，我就求师父救我。当晚我梦见师父穿着白衬衫显现在宿舍的半空中，上半身浮现在缭绕的云朵间。师父慈祥地告诉我说，孩子，我会救你的。然后师父把我头脑中让我难受的东西化解掉了一些，果然半夜起来的时候就好了很多。但我现在明白了，宵夜是好事，不该让师父承受这些。同时我要多学法，发正念，因为我的发烧和诈骗电话应该都是邪恶的干扰。我在一个练习英语的线上交流活动中，跟学校里来自各个国家的几位女士分享了法轮大法对身心的好处，中共发起对大法迫害的原因，大法弟子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并把法轮大法网站上转法轮的阅读链接、神韵作品网站的链接等等发在了聊天群里。一位阿富汗的女士感谢我和她分享这些，因为她说她的国家长久以来遭受着战乱，她很不快乐。其他几位女士也感谢了我的分享，并说信仰应该是自由的，不该受到这样的对待。结束聊天的当夜，我变得格外有活力。长期以来，我总是感到身体很疲惫，即使抱轮一两个小时也改善不大。现在我才明白，我们就是为做三件事而来的，但我太执着常人的事，没有做好讲真相的事，才造成我总感到疲劳。 当晚，我梦见自己在天安门广场上，天上忽然下起大雨，广场上的水越来越多，大家都在跑着寻找安全的地方。随即我发现自己在一艘大船上，师父在船头，周围是同修们，大家都站在船上，只有我却站在一只蓝色的大棉鞋上，在空中飞来飞去，然后悬浮在大船上离地一两分米的位置。我很奇怪，问师父我这是怎么回事啊？师父很严肃地看着我，说我走错路了。醒来后我开始不懂，后来意识到鞋袜的鞋通邪恶的邪，可能是我最近执着于找工作没怎么背法，但今天做了一件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所以也许是师父看我精进了一点，就点化我说我还在法船上，但没修心性，不符合宇宙特性，就是走邪路了。第四部分，不足。我也存在很多不足，比如我尝试了给外国教授及同学讲真相，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送他们神韵的纸质材料，给学校的华人同学讲真相。尽管很多外国人会比较礼貌和友善地回应并感谢我，但有一个中国同学听了真相却有种吃惊、略微反感和情绪大乱的状态。虽然他不说，可我看得出来。也有些中国同学想赶作业，不想听我讲太久，或认为自己时间到了，就自动退了团员。本该告诉他当年入团队时候发过的毒誓要正式声明，而非自动被退出才能保住平安，或者出于害怕、不感兴趣等心理不表明三退的意愿。还有的人虽然听进去了真相，说我以前都不知道这些中共污蔑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但说自己不太信因果报应而不肯三退。我知道实质上是我修炼的层次不够，讲真相的材料没有准备充足，无法救了他们。我会进一步加强学法，做好三件事。还有自己还是有求名利之心，总想投投赚钱多、竞争压力大的岗位。我会努力把名利看得越来越淡，直至完全放下。再有，我发现自己吃苦的能力不强，我认识到反思记录自己的修炼心得是一个每日必行的事情，能写出来可能会更好，所以我写了这篇文章，可能有悟的不对的、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大家指正。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